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遇见这里修筑幸福约定，有我说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这个为你准备的新单元，我们真的很兴奋哦。透过这个新单元呢，那当然就是要来聊真爱啦。真爱到底是什么？坐在我旁边呢，是一位特别来宾，欢迎光临老师。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你从事真爱教育的工作大概有多久了呢？
大概5年吧。
看到你的这个资料啊，你在以前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说走这个人类发展跟家庭学习，当时候怎么会想说要走这个呢？
我当初那个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只是想要读一个师范的学校，我们以前说吃饭的学校，因为工作稳定有收入这样子。后来填了这个系，发现我们念了很多都是在谈关系的教育。那特别是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谈说现在的家庭其实不太缺吃啦、喝啦、穿啦、住啦，现在很多的机构都已经，很多的公司行号都可以取代这些功能了，因为现在吃喝很方便，但是现在的家庭非常非常的缺乏这个爱跟关系，非常缺乏爱跟关系。那所以当我念这科系发现，哇，这个科系里面念的对我自己的家庭是先有帮助的，我自己在跟过去跟父母的关系，好，希望以后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跟我父母在我年轻的时候，哇，很大的冲突，好，那我的跟爸爸的关系跟姐姐的关系，其实要经营一个好的关系真的不容易。我就首先发现说，因为我们以前学的这些爱跟关系的教育很重要，所以后来我就也继续念了研究所，好，那研究所我就学婚姻家庭教育啦，那亲子教育啦等等的。
当你念完了这个研究所之后，你后来呢就去当那个真爱教育的讲师哦。
是，
所以你后来是怎么样就是进入到这样的领域当中呢？
因为婚姻家庭的领域很广，大部分的人听到婚姻家庭教育都会想到亲子教育或者是夫妻教育。那我刚毕业啊，我也还没结婚，总不能还没结婚就去告诉别人说，哎，你们当夫妻应该要怎么样。那我们给他一个统称叫做真爱教育。那为什么叫真爱教育呢？因为我过去4、5年来哈，问了非常多的人说，你们想要真爱吗？你们渴望真爱吗？甚至我问他们，你相信还有真爱这种东西吗？他们都说相信，因为爱无所不在。大家都渴望拥有一份真爱，只是真爱何处寻呢？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找到这个真爱，怎么选择，我觉得这是蛮关键的。
曾经呢有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的人生要幸福的话，那你必须找到真爱，找到真爱你才能够获得一个幸福的人生这样。那谈到真爱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课题是需要去谈的哦。天天有收到一封听友来信啊，他就很想要问光临老师这个问题。他说，我对未来是很彷徨的，我也很常听人家说要找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才会活得有价值。
哎，我觉得很巧，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
是，
最近参加了一个告别式，我觉得特别是在告别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生命意义的问题。那以前年纪小时候参加告别式就会想说，哎呀，我的人生还有30年、40年、50年，我要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
是，
但是现在年纪比较长一些了，你会想，哎呀，要是今天晚上生命就结束了，那我甘愿吗？我觉得我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吗？所以当我那天参加告别式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现在的我如果生命告一个段落，别人怎么看待我的生命？但是或许别人看的不太重要，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有价值吗？如果一到一百分的时候，我会给自己拍拍手吗？觉得哇很棒吗？我觉得生命意义这件事情真的不太容易，你知道现在平均一个人，你知道我们会活几天吗？
活几天吗？
对，几天你知道吗？
我没有换算过，但是活几年以现在科技跟医学的发达来算的话，一个人的寿命大概也有七八十岁吧。
OK， 我有算，大概是25,555天。
这么少吗？
听起来不多对不对？
是感觉很短，
两万多天，而且我们每一天就一天一天的在过。
对啊，
其实我们生命的意义怎么样才可以找到那人生的意义，因为这是人生的大灾问。你知道人生有四大问，
请问哪四大问？
第一问，我是谁？第二问，我从哪里来？第三问，我死后要往哪里去？第四问，在生跟死之间，我到底应该要干嘛？那其实这四个问题都牵涉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当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以前从小到大，我大概生命的意义就是当个好孩子，
是
当个好孙子哦，因为我跟我的外公非常好
哦，
所以从小到大我就觉得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了，把该考的试考了，
好像就是当一个长辈心目中的一个乖小孩，乖乖的听话这样子，然后不要出乱子啊。
对，那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想这个生命的意义呢？从我外公去世。外公去世之后，你就发现好像那个你可以为他活的对象不在了，那我要为谁活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那到底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我是个很目标导向的人，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来找到生命的真理。那时候我怎么想呢？那时候蛮有趣的，我想说如果这个世界是佛教说的对，我就是上山去那个点九点这样子。如果是道教说的对，那我就要做很多功德咯。如果呢是回教说的对，那我可能要参加圣战。
对。
如果是基督教说的对，我就阿们阿们。那如果是像我们从小读的什么进化论，那你知道我要干嘛吗？
你就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人死如灯灭。是
我那时候说我要去西班牙当流浪汉。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没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因为我们只是演化来的，随机来的，所以我只要爱干嘛就干嘛。
你说跟动物其实没两样，
对，就是做我
们觉得，就自我放逐这样。
没有放逐啦，我觉得去西班牙当流浪汉应该蛮有趣的啊。去欧洲到处走走，然后在路边。
可是你在我们国家里面也可以当流浪汉啊，你干嘛一定要去西班牙那么高级的？
就是需要浪漫的情怀，年轻嘛。
OK，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我每一年的新年新希望都是说我要找到真理，我要找到那个答案，这样我才知道为什么我要活着。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花了蛮多时间接触不同的信仰，我觉得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需要从信仰来看。
怎么说呢？
生死这件事情是超过科学的，我们从小的宗教的环境大概就是告诉我们生死是如何啊，西方极乐世界之类的。那时候我是很想知道，因为我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认识基督教这个信仰，所以后来我就找到这个信仰，然后慢慢我才去想到底我为什么活着。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几种不同的层次，我不知道我们写信来这个观众，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层次。第一种层次是说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活着，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也不知道我人生意义是什么，但是没关系，我先射箭再画靶，我先射了，我先跟自己说我要做什么，例如我要当医生，有房有车，然后我就说这是我人生的目标跟意义，然后就努力的去追寻，达到之后呢再去找另外一个，达到之后再去找另外一个，这是第二种，
就不断的追寻下去，追寻下去这样。
我们也看到很多成功人，他们为自己设定梦想跟目标去达成。但是我认识的信仰是第三种层次，是 我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我们有不同的特质，有不同的个性，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家庭产生。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然后从小到大我就，
你会有那种被设定的感觉吗？好像你未来也要变成老师。
不是，我从小就很爱教别人，很爱把别人不会的把别人教会，所以我从小就有这个特质。然后后来我也读了这个师范的院校，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要当一个老师，所以我现在就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当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我好像可以完成我生命的这是我生命想要做的。我的生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当我帮助了别人，让别人可以了解什么是爱呀、什么是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棒的。
诶，老师，你刚才有谈到说你从你的信仰当中去找到那个生命的意义。听我身边朋友的一个例子哦，他说他以前呢功课也都很好，所以当他跟身边的人分享说他不快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头脑坏掉了。你的课业，你的家庭背景都是很多很多人羡慕的，但你还说你不快乐，你还说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很多人呢对于他这样的分享是很生气的，觉得说你应该要快乐，你应该要觉得你的人生超有意义，但你却说你不快乐，又说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跟方向这样。可他说纵然那时候很多人羡慕他的这个人生，他就是觉得他很茫然的，非常的彷徨的，觉得好像他的人生呢是被设定好的，他好像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让他痛苦的地方就是说，他也找不到到底什么是他很想要去做的事情，好像他的生命是没有一个动力的。那后来呢，是因为他透过这个基督信仰找到了他人生的方向。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样透过基督信仰去找到你人生的方向呢？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因为当他认识了基督信仰之后，他才了解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被造的目的以及生命被赋予的意义跟它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他就说当他有了这样子的信念之后啊，他才明白他为何要活着。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帮助到他的就是说，他找到了上帝的爱，就他找到了这份真爱。所以不知道说，就光临老师你自己在面对信仰的时候啊，从小到大你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新年的新希望，每一年都一样，你要找到真理吗？那你后来是怎么透过这个信仰，它是怎么帮助你的？
我前面提到说告别式的时候，我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我如果现在过世了，我觉得值得吗？我可以含笑而去吗？我可以觉得很棒吗？这是一个。我在这个告别式看到的第二件事情，也是我问我自己的第二件事情，我在那个告别式上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在纪念这个过世的人的时候，没有人在谈他的工作，他多有成就，银行里有多少钱。可能有些人会讲一些这些啦，好的帮助过他，但是核心在谈的都是他们的关系，他们之间曾经彼此陪伴，他们曾经彼此爱的交流，这些东西让大家很感动。那一天很深的让我想到爱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个节目要谈的主题。我在信仰里面核心找到的，发现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规条，人生也不是一件要完成的事情，人生是一个爱的旅程，爱的过程。上帝是爱，他创造我们要爱，需要被爱。当我发现说，如果我只是为我自己活着，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功成名就，做了很多事，但是又怎么样呢？除非就像那天我正在想，我过世的时候我希望什么，前面那最后十分钟我希望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希望身边有我所爱的人，有孩子，有我的好朋友们。重新透过信仰在思考我的人生的时候，我是在想说，这个信仰一直告诉我们爱这件事情，有爱人生才会有意义，有爱人生才会有价值。我觉得可以来跟大家谈真爱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爱真的影响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不知道这位听众，你听到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收到你的这个解答了，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给你一个分享，我相信无论你有没有找到你人生要做什么，但是一定有一个答案，就是你来到这世界上有一件很重要的目的，你需要找到一份爱的关系，你需要学习去爱人，学习被爱。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目标。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是浪漫而已。
刚才在听光临老师分享的时候啊，就想到之前呢有一位还蛮著名的艺人，他因为之前是有这个吸毒的关系，所以他有进监狱这样子。那后来呢也因为这个吸毒的事件爆发，引来社会上蛮大的震惊，开始去思考到底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而我如何找到。
其实我身边过去也蛮多朋友，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特别功课越好的人越是，好像父母给他们一个人生的目标，或者是说学校老师给他们一个目标，社会给他们一个目标，就觉得那我的人生应该如何应该如何应该如何。那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走到20岁了，25岁30岁了，他们回头一看才发现说，哦，这不是我要的人生，但是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一直活在别人的掌声之中，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觉得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各位听众或许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找一个人，然后呢你就问他说你是谁，你是谁。例如我可以问天天说，来天天你是谁。
我是天天。
你是谁？
我是，
快点快点，你是谁？
我就是天天呢。
你是谁？
我是有一个姐姐的天天。
是你会发现
这个问题，欸，
对，你
好难回答哦。
你可以跟观众朋友，你可以找一个人试试这个我们叫做活动吗，他会帮助人去想，甚至你自己可以拿一支笔写，强迫自己写我是谁，我是谁，你到底是谁。当你越认识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通常比较能够去找到自己要的是什么。像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在20多岁25、6岁才开始重新找到他们要什么。例如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学电机的，但是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他喜欢艺术，所以他现在呢去当摄影师，因为他喜欢透过图片去说话。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本来是很大的那个网络公司的这个网络工程师，他最近做了一个决定，说他明年要辞职。他要做什么？他要去服务同性恋的族群。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呢是学化学的，那他现在做什么呢？他现在想要去开飞机。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会人生这么大的转变？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说，他们更深的去认识自己要的是什么，问自己自己是谁，问自己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我也不是说特别，我觉得在华人呢，我们很难不去管其他人的想法跟感受。但是再回到我说的告别式，如果人生很快就要结束，你真的活出你自己想活的人生，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有做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每个人好好思考。
讲到这个告别式，我就想到说我之前啊看到了一段这样子的话，带给我很大的那个醒思哦。那这个话呢是一个小男孩写的，他写给他的父亲，在他父亲的告别式的上面呢，他就把他这句话呢他就读出来。这句话他就写说，我的父亲，他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情人，作为一个伴侣，作为一位导师，他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他并没有说他的父亲有多富有，他的父亲地位啊名声啊声望啊是很高的，他没有，他只讲说他的父亲呢在他生命他人生的这个角色上面啊，他扮演的是成功的。也就是说他父亲面对他的人生呢，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是很坦然的去面对他的人生，他不会感到遗憾，这样的人生就是成功且有意义的人生。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像之前在香港也有一位很著名的歌手郑秀文，郑秀文他后来成为基督徒嘛，很多人很好奇他为什么后来会接触这个信仰，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哦。在几年前呢，郑秀文他是有一段的时间呢被媒体报道说他是有得忧郁症的，虽然他本人一直在否认，就是说他没有得忧郁症哦，他只是待在家里面要安静一段时间，但其实呢各大媒体都知道说其实他是有罹患这个忧郁的倾向。 那后来信主后的郑秀文，他在分享他见证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在他人生的那一段里面，严格来说并不是什么忧郁症，但是为什么会有忧郁的倾向哦？那是因为他好像是站在他人生的一个高峰，但是他又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那一段时间里面他是非常低落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按照别人的眼光，他财富也有了，他名声也有了，他非常的著名，可是到底他的人生是为谁而活？所以我发现说，人生如果你真的找不到那个价值哦，跟你为什么要活着，以及其实上帝他赋予你的角色，而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扮演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会活得会很辛苦的。
听你这样说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一个我前阵子看了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一个故事，在讲一个人叫做立刻胡哲，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也没有脚，没有手跟脚。你能想象你没有手跟脚吗？
完全无法想象啊。
然后他从小到大，他祈祷的内容都是，哦主啊，明天早上醒来，让我的手跟脚可以长出来。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嗯哼。
所以在他人生八岁的时候，你想要人生这个八岁的时候，八岁的时候放下课时间，可能小朋友都冲出去玩，可是他呢没有手跟脚。在影片里面他说，那是他人生最低潮、最低谷、最惨的时候。因为他可能想象将来的人生，如果在平常我们看到没有手脚的人，我们会在哪里看到他呢？庙口，
在乞讨吗？
对，在乞讨。他想说他要过那种人生嘛，所以他觉得他不会有好的未来，他不会有好的工作，他也不可能结婚。他说他结婚又怎么样呢？他甚至没有手可以握他的妻子，可以牵他的妻子。他也在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影片拍的时候是他28岁了，中间过了20年。当他出来的时候，哇，我看到这影片的时候，我哭得半包卫生纸，就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我看见他在台上，然后跟很多的年轻人分享他的生命，是因为他在这过去20年里面，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的生命。他相信一件事情，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上帝造的每一个人，上帝对这个生命都有美好的计划跟心意。他相信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最完美的计划，只要他找到了就可以。后来他真的找到了，他在成长过程里面面临非常多的痛苦跟挫折，被同学取笑等等的，但是他没有放弃。可当他爬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他生命的这一些低谷、这些挫折、这些难处，当他分享出来的时候，居然安慰好多年轻人，安慰好多孩子，让很多在痛苦里面的孩子，在挫折里面的孩子，可以因为看到，哇，你没有手跟脚都这样活得这么好，这么快乐，这么有自信，这么能够去爱人，那何况我有一个榜样在前面。所以好多年轻人看到他的生命，他们也愿意重新的思考他们的生命。我真的就在立刻胡哲身上看见，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为爱我们的上帝不会创造一个没有用的垃圾，爱我们上帝绝对没有创造那个失物品。当一个生命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上帝对这个生命都有美好的价值，都有他美好的心意，但是我们需要去找到。
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呢，这位听友呢，他说他对未来很彷徨，他也常听人家说要找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才会活得有价值。那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而我又该如何找到？那刚才透过光临老师的分享我不知道你在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哦，是不是稍微对这个生命的意义呢有更多一点，有更深入的了解呢？当然我想说，找到生命的意义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哦，但是我们刚才陆陆续续都一直谈到说，这个生命的意义它是可以透过基督信仰找到的，它可以透过认识爱你的上帝，你会找到你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这份真爱。所以天天真的很盼望如果你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你还有任何的想法你想要询问光临老师，或者想要找天天聊一聊，希望你愿意抽个空写信给我们，只要把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就可以了。今天很谢谢光临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
Oh 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